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邀请了天宝弟兄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天宝弟兄是我们 WOWSHAM 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天宝弟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宝，今天我又来到这里了，见到大家真的很高兴。
天宝，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
过得挺好的。
也是马上到了年末。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呀、啊。2024年过得好快。
对。
哦 ,Grace, 我听说哇哦 CCM 中文台开播已经有10年左右了。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电台从2014年11月份开始播出，今年已经11周年了，感谢主。
哇，11周年、嗯、哇，真的好快呀。
对，
这十一周年当中应该有很多非常难忘的见证吧。
很多很多。刚刚的事情真的很多。
哦，那么最感恩的事情有什么呢？
嗯，因为智慧之声这档节目每周都需要嘉宾嘛。
嗯，
我认识的人又不多，是吧？我又是韩国人嘛。啊，可是很奇妙的是，这11年的时间当中，上帝一直为我们预备嘉宾。
哇，每一次都会有嘉宾。
对对。
哇，真的很让感恩。
是的是的。还有很感谢的事情是，上帝派来了很多同工们。
哦，跟你一起来做。
对、
哦、
也包括天宝弟兄。
对，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可以跟 Gracie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广播服饰。
是啊是啊是啊，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说明这一点，真的是奇恩典。
对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异恩典、嗯、真的有神的帮忙。
对，感谢主，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也继续跟我们交流，做个好朋友。
是的，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关心我们，彼此联系。
嗯，那我们在这里收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那么今天想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 Pentatonix 演唱的 Amazing Grace。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And I once was lost,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My chains are Savior has ransomed.
享的时间。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旅程。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吗？
好的，好，今天的非常荣耀，我们邀请了嘉宾是从中国来的姜玉兰老师。姜玉兰老师呢，他是一名中文老师，他曾经在韩国留学，毕业后工作的时候接触了信仰，被家人邀请后开始去教会，并且慢慢的与神建立了关系。最近几年呢，也是有更深的机会认识了主，所以今天邀请他与大家分享一下是如何的信主、认识主的这段过程，也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位的美好的神，请大家尽情期待姜玉兰老师的见证。欢迎，
欢迎，
谢谢。
哦，那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啊，好的，大家好，我叫姜玉兰，现在是中文老师。今天就是主要讲一下我是怎么信主的，然后我的信仰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一个见证。
嗯，谢谢您被接受我们的采访。
是我的荣幸。
哦，那我想问您是怎么信主的？
嗯，我2004年来韩国留学，然后刚开始我的周围其实天主教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可能一直被洗脑，
一直被洗脑，
对，基督教是邪教。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姐，她学习非常好，但是我们那个学生部的学生会会长，然后他就是把我们当时是新生，一年级新生，都把我们就叫到一起，就说因为那个姐姐去教会，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奖学金就从那个奖学金名单里面就把它排挤掉了，所以你们
真的
哦，对，所以你们不要去教会
哦。
当时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学生会那个会长就当时就跟我们那么说。然后我来韩国以后，可能就当时他们当时也是这样的影响吧，然后来韩国的时候还是比较排斥
哦。
而且那个新闻里面也有一些不良影响的有关基督教的那些新闻。然后这刚来韩国的时候都是天主教的朋友们比较多，就感觉他们特别善良。
哦，很善良。
我读博士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机会在补习班教汉语，然后这个院长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好像当时是中学生两个小学生，就这样。但他们家庭氛围真的特别特别和睦，就是很和乐的那样的氛围。然后我就想，哎，真正的基督教的家庭是不是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不是我在新闻里面看到的。
可以说是第一次接触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一家就三个孩子，在每次父母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们三个孩子就会做一道特别的菜，就每个人做一道特别的菜。
哦，
然后
孩子做菜。
对，然后让父母选谁的菜最好吃。然后得第一的。对，当时我就觉得，哎，怎么小孩子还会记得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然后就这样一起祝贺。然后吃就品尝以后就选择第一名，选第一名。然后就给那个第一的小朋友就给他奖励什么的。然后三个小朋友都没有什么青春期的那种。
没有青春期。
很尊敬老师，然后也很尊敬父母，就这样。然后当时就我的想法就稍微有了一点变化。但是他们让我就是周日的时候就来教会，但是 当时觉得啊，周日我觉得我不想把我的时间投入到这里，还是想休息。嗯，对对对，我觉得周日的时候可能也可以去打工什么的。嗯，然后当时就拒绝了他们。嗯，然后大概可能大概过了三年以后吧，就是韩国其实有亲戚，是我爷爷的 弟弟一家。嗯，当时爷爷在他们，就以前就是逃难到那个中国东北，然后爷爷的弟弟当时没有家庭，自己组成的家庭，自己就留在韩国。嗯，对，四五年的时候吧，然后自己就来到，他说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回到韩国以后，然后就失去了联系。后来反正经过就好多事情以后，就是 就奇迹般的就互相通信联系到了。嗯，那个爷爷的弟弟一家的那些什么大伯还有姑姑他们。嗯，然后12年的时候，当时不知道是哪个政府，就是给那个就是住在韩国的一些外国人，就是做如果做亲戚 DNA 鉴定的话，就给绿卡。 永住权，然后反正就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我爸爸跟我就跟大伯，什么用头发做了DNA鉴定以后，然后就是拿到了那个绿卡。当时妈妈在中国，弟弟跟妈妈在中国。从那以后就是我亲戚们就是 什么中秋节还有春节的时候，就把我跟我爸爸叫去一起吃饭什么的。然后他们亲戚家他们也是就从小开始都是基督徒啊，他们都有信仰。对对，都有信仰。然后他们亲戚们家的那个氛围就跟我工作的时候那个院长，对院长他们家的氛围是一样的，就是充满喜悦，然后互相相爱。对对对，就是我很羡慕的那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电视剧里面理想的家庭。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就很确信啊，原来真正的基督徒的家庭可能真的会这样。但心里其实也有一点 害怕的感觉，就是我怕他们强迫我去教会。他们其实还没说，对吧？没说，但是我心里就想着，如果他们让我去教会，然后或者说你想参加这个家庭聚会的话，你一定要去教会。如果这样子，我自己就提前担心，但是他们谁也没有主动 跟你说你一定要去教会。对，谁也没有说，只是用好像就是用行动来表示啊，说反正我看到那些亲戚们，我想啊，去教会的话真的会这样吗？就总是有这样的想法。一年可能有一年的时间他们谁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去教会，就怎样谁也没有说。然后就是一年以后，可能
大妈觉得时候到了，接触了一年，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现在到了该去教会的时候。但是啊，真的很生气，当时我心里就没有那种反抗的想法。然后我就说啊，我也正想着，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也想去教会看看。然后那个大伯家的那个妹妹 带我去教会青年部，青年部。然后当时那个教会人很多，我记得是四点的礼拜，就最后一步的礼拜，然后他就让我3点半开始排队，排队要去排队才能进到那个人很多，对对对，礼拜的那个礼拜堂，如果 来晚的话还要去就别的一些什么
小的圣殿，
对对对，小的一些那些小教室里面。
然后我就想啊，星期天三点半到教会，我怎么也得下午两点开始就准备，然后至少两点半就要出门。对对对对对，啊，我在想那两点，然后他那个大礼拜结束以后，我们有青年部的礼拜，然后还有青年部小组的那个什么圣经学习，有活动啊，对，晚上九点才结束啊，然后我就
第二天还要上班啊，对对对，然后
我就是想，哦，我是不是太，我是不是把太多的时间投入到这里，得花整个下午。哦，对，虽然是下午，那上午的时间，如果我想做别的事情的，还要更早一点起来，对对对对对，什么我想做的事情做完以后才能去嘛。对，但是我去教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那么多的人，这都大家都一起排队，然后。
进到那个礼拜堂里面，大家都一起唱那个赞扬歌，就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事情吗，为什么有点不能理解是吧，为什么天气这么好的礼拜天大家都在这里，而且这样举手唱歌<笑><笑> 都这么辛苦吗？都有难处吗？有这么多人都有难处吗？当时有很多不理解的，因为是第一次去嘛。对，然后反正我说我要去教会了嘛，然后我也不敢说不去。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好像妹妹就把我带到那个青年部那边就加入。哦，
让你加入。然后就分到那个什么第一次来教会的一个什么小组里面，慕道友吧，慕道友。对对对，然后就互相介绍自己怎样怎样。去了第一次以后，我就第二周开始我就跟我妹妹说，我真的不适应这个气氛。太陌生了，我不熟悉，然后我想暂时不想出去。能理解。但是他也没有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也没说就是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可能第一次来的话可能会就是不太适应，那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再慢慢，是你感觉你可以的时候你再来。然后
感觉你可以的时候你再来，然后那个在期中间可能我休息了两个月左右吧，然后我的姑姑她就是非常她充满热情，然后就每次都说啊什么原来那个青年部怎样啊，然后我就去了一次，我也不能，我说不太适应那个氛围，然后她说不过什么主事爱你的，你要去啊，她一直这样说，但是我也不能总骗她呀。然后我说现在暂时有点忙，然后那我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吧，然后过一段时间她真的给我来了短信，现在怎样，忙的事情结束了吗？然后五月份的时候，三月份去的时候我就逃避，选择逃避，然后五月份的时候再想那我再去看看，但很神奇，我五月份去的时候我又重新见到了那个我第一次就被分的那个组的组长姐姐，我又见到了她，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对对对，怎么我休息两个月以后来怎么可能 再会见到同样的一个人，因为教会很大嘛，那个教会很大。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哇，这个是神的安排吗？当时，我觉得这跟他的缘分真的是很神奇，我应该珍惜这份缘分。对，
所以他还记得你。
他还记得你，当然当然当然，应该是。然后他说啊，你真的又来了，就这样。说到做到，真的两个月，就是真的两个月之后就过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呢，是吧？等你等两个月。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然后他的。<笑><笑>
他知道我第一次逃避以后，然后再回来，所以这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特别照顾我。然后过了5周以后就顺利的就开始从那个开始的那个班，然后就进入到下一个真正的那个青年部里面去。嗯，莫大有那个班结束了是吧？毕业了。对，毕业以后，然后那个组长姐姐她就是一直在那个就新来的 那里就是带领，对，带领新来的这些迷失的，迷失的灵魂，对，然后就把他们带入到往上这样带去。是这样的。然后就到青年部以后就见到了，其实当时跟我同龄的就只有一个人，然后都是比我小的妹妹弟弟们。就跟他们一起就分享圣经的内容，其实我当时也是第一次看圣经的内容，真的什么也不懂。不过他们也不会因为就啊你怎么这个都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是会有很有耐心的 带领我。然后就当时的那个青年部真的有很多什么祈祷学校，还有就各种什么圣经，有各种就是
培训
小组活动，然后当时就想我是不是把所有的培训 结束以后就可以不再来了，上完之后不用再来了，就像毕业一样。那个就小学也是6年毕业，那这个这个也应该他也是应该有什么期限吧，不可能我一生都在这个青年部里面。然后当时就是什么去什么修炼会啊，夏天啊，冬天的，就各种我都参加。 然后参加以后怎么第二年还有，每年都有。然后这个结束以后又有新的什么课程，就是没完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就是我就是教中文，就2013年的时候，就是之前是在那个补习班，但是 就2012年底的时候，就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所有的那些补习班的课程都，他们什么把补习班，院长就不再运营这个补习班了，然后就真的失去了所有的工作。就2012年底，我是从2013年开始去教会的嘛。然后2013年1月份的时候，真的是 当时是新年的第一份工作，然后这个学生他是那个公司的领导，然后他正好是教会的长老，然后他就问我你去不去教会啊，然后当时是1月份，然后我说我想去，但是现在还没做好决定，然后3月份的时候说那个 我昨天去什么参加第一次的礼拜，然后他就特别开心。然后后来我说我就是申请了那个青年部，我现在就是每周都正式的正在去，就像什么出勤一样。对，我每周都在去，然后他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不是在上课，我就听他的各种见证， 真的一个小时的课，有的时候他还为我祈祷，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说大概真的是分享他什么以前经历主的事情。然后我就是我在青年部反正就是参加各种培训班以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在家里看圣经。 每6个月都要换一次这个小组，每次都要见新的人，我还要介绍自己，我觉得这个很累。我想跟我关系好的这些人就是一直1年或者2年，但是 教会禁止一年以上，就是最多是一年，然后一年以后一定要就是各自，对，换新的组。然后说我不适应这种每六个月换一次新的组，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在家里看圣经，然后当时他就说那个 就是篝火，每一个每一个就是信徒都像就是组成那个篝火的一个木柴，都要一起才能生成火。对对对，如果你自己点燃火以后自己出来的话，这个火就会慢慢灭掉。自己是不可能就是维持你的信仰生活，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集体共同体。当时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篝火还有木柴的一个比喻，然后我在想，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去教会吧，继续去吧，但是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当时的那种热情，就是每周只是去参加礼拜，然后 就是去参加礼拜，然后就是去参加礼拜，然后那个小组的一些青年部的那个活动，然后夏天什么我们教会有什么去做资源活动，那我有时间的话就去参加，没有时间就不去，就这样。就是刚开始就是比较充满热情，然后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
不冷不热的那种，这种状态，对对对，那样的热的状态，对对对，那种状态就维持了很长时间，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次接触信仰是来韩国之后，在职场生活中看到了院长家庭的和睦啊，互相彼此相爱这样的气氛，然后觉得感到很好奇，然后后来 被亲戚邀请，然后开始去教会，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觉得很陌生，不太适应，然后不去了，放弃了。两个月以后开始重新去，
是吧，
然后刚开始非常热情，参加各种培训，
对，其实是为了结束，
对，觉得上完之后不用再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
可是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的。<笑><笑>
就是，对对对，就我的亲戚说，这是一生都要这样的，然后那我如果活到90岁，每一周都要去教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当时很累，就一想就头疼，然后怎么可能？
对。
后来有点失去了热情，是吧？对对对，其实很想知道后面的故事，是吧？对，可是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谢谢。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我喜欢听那个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对对对，这个是我其实是用韩语歌听的更多。这本来是英文歌吧，应该是。是吗？
Living Hope。
非常有名的一首福音歌曲，是吧？然后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听的。对，我们教会也是经常唱，是吧？听的时候有很多感动，是吧？我们听完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成就，结局已写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我的盼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蒋玉兰老师一起分享他的信仰见证。
嗨，欢迎欢迎。好，刚刚也是听到了你的一些分享。 然后刚刚你说的在教会当中像完像为了完成学业一样，然后从一开始很热情，因为我要完成这个作业，完成这个作业，但是过了六个月呀一年呢，就会有一种达到不温不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但是我有听说你最近几年有更加深层次的认识了主，所以说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从不温不热的一个状态<笑>
然后到特别深层次的认识主的这个过程，是吧？你今天会想跟我们分享这个一个信仰的转折点，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嗯，好的好的。嗯，就是我就想了一下，可能真的是有十年的九年或者十年的时间都是那种很对， 是没有那种热情的感，那种状态啊，就处于那种状态，其实中间也有很多感谢的事情，但是就感谢主的这个时间很短，然后呢又马上进入到各种就担心各种事情，然后就是跟别人做比较呀，然后自己就陷入低谷，就总是有 起伏，这种状态就一直维持，然后真的只是星期天去教会，然后再后来就是连什么新年的那种新年修炼会，然后就夏天的也不去了，我觉得就是哪一方面会让你感到比较的累呢？
没有期待心，
就从青年部，然后后来我就到了那个长年部嘛，就年纪大一点的，因为那个青年部的那些组长他们都比我小，然后就最后一次的那个小组的那个他就小组的组长就是每次说什么的话呢，他可能当时就我觉得我跟他的性格不太合吧，我觉得他就是不太，我问什么问题啊这样的话好像不像别的组长，就以前比我年纪大一点的组长这样有耐心的告诉我，
无意间的说出。
对，但他可能就是他的性格或者他也不是在一就是伤害我，只是他的可能就是他的一个那种有也许是我自己又想的很多，他毕竟比我小，然后就最后在这个小组以后我就离开这里，就到了年纪大一点的这样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到了那里以后就是比较更难适应就这里的一个气氛。对，因为这里有很多年纪很大的一些人很多，然后他们就主要的那种氛围都是我是一个失败者的那种，就所有的人没有什么热情，因为也没有结婚，然后啊真的这样的人也多。
更难适应就这里的一个
气氛。对，因为这里有很多年纪很大的一些人很多，然后他们就主要的那种氛围都是我是一个失败者的那种，就所有的人没有什么热情，因为也没有结婚，然后啊真的这样的人也多。对，因为只有单身才可以去这样的一个长年部。年纪很大都是单身，工作好像也不太顺利。对，所以就整个气氛真的是很低沉的这样的，跟青年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更不适应。我在这里年纪很大，我到了这里就是最小，所以我又接受不了，我想明白。我想在中间这样。然后就是真的是完全就失去了热情，什么也不参加，这里有什么各种活动我一次都没有去。然后就这样维持很长时间，然后就是怎么有突然又回到了教会呢？还是当时就是我们我们这个 来给我们讲到，然后正好，当时他讲的就是，他这位牧师非常幽默，非常幽默，然后正好他要带领我们去那个夏天的那种什么陪练会，修炼会，我就想啊，那我去吧，我就很喜欢他讲到的这种内容，对对对，然后去了以后，当时。 现在还记得当时这个牧师的话，他说，就是不要郁闷，不要有抑郁，这个抑郁是撒旦给你们的一个考验，只要你一有这样的想法，你马上要就脱离逃脱这样的感觉，你什么。
运动也好，或者看书也好，一定要从这里这样摆脱出来。当时因为是我各种什么活动也不参加，所以就整个人就是也没有什么快乐的感觉，就很一天天真的是很烦闷的这样的感觉吧，很无聊的这种感觉，没有快乐。然后听到就。 听到他牧师的这一句话以后，我在想，我好长时间都就是沉浸于这个撒旦给我的一个诱惑里面，抑郁当中，对对对，我应该从这里走出来，然后我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就信息栏里面就是又看到一个 一年的什么教育课程又开始了，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对对，要上课，然后要毕业，然后虽然是一年，而且这个周六就整个一天，真的，整个一天都要，就早上从9点开始到下午5点，真的很长一个时间，真的是上课，然后当时
报名费如果是15万，我手里正好只有这个15万的现金，就很纠结我要不要申请，然后我在想，还是申请吧，可能会有新的一个什么课，然后报名申请以后，真的这个金钱的问题好像也自然而然的解决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就 又就是稍微又重新回到之前的热情，对之前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课程结束以后，结束以后的第二周，然后就举行婚礼，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上帝把我派到家庭里面一样，而且就是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年龄在这个韩国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比较高的，但是见到我老公的时候，就是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当时就在想，应该是上帝给我的礼物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这 结婚应该是这个上帝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第一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奇迹，一个恩惠，真的，我跟我老公就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有时间谈恋爱，但是我周六一天都在教会里面听课，那什么时候能见面，就是结束以后，5点结束以后，然后就见面吃饭，然后第二天又在教会里面
就一起礼拜，当时他又就是门徒训练，所以他也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两个人都结婚之前都参加培训，对对对，很忙，然后现在一想，你把你的时间投入到这个上帝的时间里面，所有的事情真的都会 帮你解决什么谈恋爱或者什么各种问题，然后结婚以后，就有一个，当时我就不是去教会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什么没有那种 什么见到主以后我的病痊愈了，我没有那样的奇迹，都是生活中小小的，对对对，就细水长流，就点点滴滴的这种。然后我跟我老公就是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当时这个我们房东他性格很坏，就比较欺负，就各种就
月租的，对，然后当时我们签了两年，然后在就剩下5个月的时候，他们就说不可以再续签，你们一定要在8月份的时候离开。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我们家里的那个下水道堵了，就邻居家堵了，然后这个水
就不知道是他们那个家是怎么设计的，逆流，对，流到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阳台，然后是那种下水道的水，是臭的，
你们错了，这是那个家邻居，对，然后因为这个水也流到了我们阳台，然后就整个臭味真的是很强的。然后跟他们吵了以后呢，他们就可能是之前的所有的就是在那里租月租的这些人都听房东的话吧，
没有这么反抗的人，
是是是，然后然后老公就觉得我们是月租在这里，那你们应该有主人来修理，就各种，
这是应该的嘛，
但是他说这个主人说是你们住在这里，你们来付钱修理，对对对，那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又不是全租的房子，
对啊，
哦对，这个就是那个一定要房东要解决的，因为月租的话一定是要房东要解决的，
对，都是房东解决，然后老公说这个是规定什么法律规定，应该由你来负责， 然后我们就让我们就是八月份我们不再续签，拒绝续签，你们出去吧。然后因为你先生非常有条理的跟他说了是吧，他说不过我的老公，然后我们当时就从六月份开始就找房子，嗯，就没找到合适的，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但是我老公说哎什么这个房子<笑> 我们家的那个沙发进不去，不行，然后又另外的什么一个房子，哎，我们我家的那个餐桌，放不下，所以老是觉得还可以的，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老公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但是毕竟他是韩国人，我觉得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就没说什么。然后这个月租也是他说要手，就是提前。
付一个月的那个，所以我们八月份结束的话，七月份就是交了最后一个月的那个，所以我们八月份结束的话，七月份就是交了最后一个月的，嗯，一个月的房租。然后他当时我们年底的时候就是申请了一个什么政府提供的一个新婚夫妻什么房子，给专为新婚夫妻的房子，嗯，对。然后当时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排名第五，第五，嗯，第五的话有可能行吗？我觉得没有可能，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公寓真的是条件非常好，嗯，那么好的公寓。
哦，对，那么好的公寓，前面的四个人怎么可能会放弃？然后就是就从六月份开始就一直找房子，然后交完了最后一次的月租以后，第二天就是收到了什么那个政府的那个短信，就是说祝贺你们什么，你们可以入住。
哦，
对对对，
哇。
当时觉得这个是骗人的，因为当时真的是一个奇迹，在就找房子怎么也找不到，然后我就想，那要么就住地下，就什么半地下嘛，就那种，就以我们的条件只能去这样的房子。你说我很贵吗？当时也没有全租，就都是月租。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真的<笑> 以我们的能力真的是找不到房子，然后我就在那个一个月的时间，就每天睡觉的时候，上帝请给我们准备房子，然后我把一切问题都交给你，请帮我们解决，然后就这样睡觉，然后我只能祈祷，真的是 就是什么也做不了，我也没有办法，没办法，我也没有钱，如果有那么多的钱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就是烦恼。我自己根本解决不了，然后就收到这个短信以后，我在想，我之前真的是每次都反抗去教会，或者我就想怎么离开，想各种方法，对对对，自己做准备，做完这个我就离开，然后做完这个我就离开，就这样。<笑><笑><笑><笑><笑><笑> 但是我就一个月的时间，晚上真的是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开以后，就是经历主，对对对，祈祷，没想到真的是帮我实现了这么一个大的愿望。然后就是离搬家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要找搬家公司，还要找什么那个
打扫的，对对对，他们也是好像有的家庭都是一年以前或者六个月以前这样，
对，预约，
然后当时就找了一家，他们说就一年都排满了，没有时间，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找，我就跟他说，那个 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家，我真的是太着急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挺诚实的，他把他的那个就是应该是他的师傅吧，他把他的师傅介绍给了我，这个也挺神奇的。然后就有他们也是就只有一天的时间，就只有这一天才能帮我们打扫。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笑>
我们还没有就拿到什么贷款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然后就给那个政府机关打电话问，可不可以就提前打扫一下。他们说可以可以，原来是不行的，应该原来是都付完之后，哦对对对，应该是那样的吧，拿到钥匙，对对对，如果贷款失败的话，那个房子就不是我们的嘛，
对，虽然
不能入住，
对对对。<笑> 然后他们说可以，我觉得当时可能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不太懂吧，然后她说可以打扫，然后就在那一天打扫以后，然后我老公就去贷款，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然后所有的贷款这种项目都是在网上进行，但我是外国人，所以我的，而且我必须得去，就是在网上呢 输入了什么我的那个外国人登陆证，但是我之前换过一次，就学生的签证跟这个永住的签证的这个号码不一样，换了一次，所以他说你的信息不对，就是就无法进入到下一页。然后我的老公就没办法，我们就找一个时间，他就是在一个月就一个星期以前吧， 他才找出时间，我们去银行，那个贷款，然后就当天就是，他可能之前就跟电话联系了吧，然后我们当天就是去签字，当时是比较贵的利息，比较高的利息，他还有变动，然后签完名以后呢， 然后他说可以，然后他好像也是新来的，他说他也不懂，对，他说可以，然后说第二天要给我们联系，但是第二天他忘记了，他真的忘记了，然后星期三的时候我老公打电话问，然后他把这个材料递给他的，就比他那个职位高的人，然后他就是我们星期一去，然后星期三的时候这个比他高的人，对对对，可能是他的组长吧，他说可以贷款，那星期三我们星期天就要搬家，还有四天，就是我们星期天就要搬家，然后他说这个不是说你很着急就可以帮你们加快的，他就是按照那个顺序来，
因为是政府的，
对对对，然后那我问他要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七天十天或者是两周的时间，然后我自己，我自己又在做准备，那我把就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就找个，就是在那个搬家公司他们的什么仓库里面先，
对对对，
先放一段时间，然后那我跟我老公就在奶奶家里面先住一段时间，自己又做好 但是我想催，但是这个电话也接不上，连不上呀，有那么多的人在打电话，不接电话，对，真的是很难跟他们那里的职员打电话。然后第二天我老公上班以后他就跟我说啊，晚上他毕竟是
当时是疫情严重，所以他们都是在网上什么这样审查资料什么的。他说哎，晚上睡一觉起来，然后这个审查就结束了。他说就顺利通过了。顺利通过了。哇，接到了通知吗？对对对，他说你的什么材料都审查完毕了，然后你可以贷款了。哇，所以还有两天的时间。对，因为但是我们搬家是星期天，因为周六他们不上班呀，我们要在星期五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把这个贷款又就是汇到这个政府的，他们指定的这个账号里面。然后星期四早上接到了这个短信，通知，然后星期四他把这些材料递到什么那个政府那里，然后星期五的时候贷款很顺利的成功以后，下午的时候我老公就把这些钱就转到我们指定的一个账号里面。
然后星期五的时候贷款很顺利的成功以后，下午的时候我老公就把这些钱就转到我们指定的一个账号里面。然后星期天搬家。哇，非常紧的。对对，怎么事情都这么顺利。当时我也觉得这贷款的事情还有这个家政还有就搬家的这个日期正好他们那一天星期天可以搬家，我也是一个月之前才跟他们联系的嘛。然后我觉得真的都是神的安排。之前老师寄给我几本书嘛，然后有地址嘛，上面有地址，快递上面有地址嘛，然后看到了地址，然后看到地址之后住在非常好的地方，老师住非常好的地方。哇，因为我住<笑>
经济岛嘛，我就经济岛，比首尔很远的地方嘛，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可是然后是住在非常好的地方，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嘛，中心，首尔的中心，所以哦，就是那个房子嘛，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房子，像是给你们预备的一个房子，哦是吧，对对对，我们真的是以我跟我老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住在那里，嗯嗯嗯，<笑>
是真的是一个奇迹，对，真的是一个奇迹，真的真的，感觉上帝在帮助你的感觉。哦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然后我怕忘记这件事情，我就当时就记得很清楚，就感谢日记，对对对，感谢日记，哇真的非常感谢主，写得很清楚，哇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可是我们<笑>
还有很多故事还没分享是吧？是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剩下的故事我们下周接着聊吧。我说的话就是没头没脑的就这样说了，很长，对啊，非常期待下周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周继续分享吧，谢谢江老师今天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再见，
再见，
再见。
耶稣为有你，谁担当了我的罪孽，谁呵护着我的心，谁将我的恐惧所有一面钉在十字架上，耶稣 举双手，扬声歌唱，一生年日，一生成败，一切所有，掌握的生命。深深上唯有你配得、oh, 耶稣唯有你。
天宝弟兄，今天听到哦江于烂老师的见证，应该有很多感触吧？
对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老师的关系，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嗯，
他在做什么决定啊，做什么想要做的事情之前，他会先去非常谨慎的去思考要怎么去做。
嗯，
然后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遵守约定的人，比如说、他说他想先休息两个月，他就真的休息了、只是休息了两个月。
对，
然后三月份的时候重新加入到了这个教会的小组、然后他还有就是想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课程嘛、他一定要做到最后、一定要达到像是个毕业证的感觉、感觉他是一个很谨慎，然后也是一个有始有终、也是一个非常的遵守约定的一个人。
嗯，
但是也能够感受得到，因为他会觉得一定要这么做，但有时候他也会去忽视掉神的动工。
嗯，
也听到说他会有些的失望的感觉呀，包括跟人的关系呀，包括对神的关系。
嗯，
但是从刚刚他分享的，从找房子呀，还有与他的老公遇到的过程， 能够看到虽然他很失望，但是他没有忘记神。
嗯，
并且当他去呼求神的时候、神真的是奇妙的恩典一直在帮助他，
对对，
为他准备了一切最好的，超他的想象。
对，是啊，因为我其实很久已经认识他，然后知道他信主，可是不知道他有这样的见证，然后今天听到他的这样的见证，我挺感动的。
我也是很感动。
我知道啊，上帝为他预备了这么好的房子，都是上帝一直带领他。哇，真的，我们的上帝真的很美好，
很美好，很美好。
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 System Chinese。天宝弟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
好的，我们的收听方法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在苹果用户上，我们的播客 Pakistan 搜索基督教广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WOWCCM。 第二是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上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ckets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最后就是在我们的官网上收听，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 HTBB 敬白所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一直都是你。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你看见我在我人生低谷，你拥抱 抱着我，那一刻你轻声呼唤我的名，是我第一次不再感到害怕，我不害怕。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记性，愿你爱成为我心的指南针。哦，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哦，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啊，一直都是你。是你。